嗨嗨，晚上好，我是韦君英，今天来心理鸡汤。我发现我之前讲很多对关注在自己对于两性的看法，可是我觉得也很时候，其实后来有讲一些心理鸡汤，这样说要怎么探索自己。对，探索自己也是一条不归路。所以我觉得人就是很敢探索，所以我决定就干脆把它变心灵鸡汤。可是我要说我自己本人对心灵鸡汤这种东西是非常，也不能说不屑啦，就是我觉得说就是说废话。说废话，然后自己又很喜欢讲一些废话。对啊，没有，我是来反对那些废话的。所以就是像之前就讲一些我认为一些骗人的话，什么失败会更好之类的，那我就觉得很瞎。就是你出社会这么久，你还不知道失败不会让你更好，会让你跌入谷底。这世界是这么残酷吧？我反而觉得要用心理鸡汤教大家正面很奇怪，为什么不能够学习承认自己的失败或者是错误，我觉得这样会活得比较好，就是能不要这么骄傲嘛，对不对？就很像我们现在面对那种社会议题或者是环境议题也是啊，就是承认就是整个人类污染了整个地球之类的，这样好像会比较坦然面对一点点。可是真的要大家去承认的，就是说、哦、没有啊，我也没有啊，对，就等等的就。这种东西真的太难了啦，所以可能心理鸡汤还是有必要吧。但是我觉得那比较像是安慰自己，你知道，就是安慰自己说啊，没事的，一切都会没事的。而且我们要剖开自己的内心，然后去看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就剖开发现都是粉红色的，或者都是黑色的，就你怎么会知道？就可能或许自己真的不如我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因为毕竟大脑这种东西是会灌输你一些 maybe 是他想要或者是你想要，不知道，反正就是灌输一些事情给你，可是有可能那个当下也不是。那我们如果再讲玄一点的话，那可能是说不定你所知道的一些基本规则，然后所知道这个世界，你所控诉到所有东西可能都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对不对？就是很多电影都这样演嘛，对啊，所以如果要再更深入讨论的话，就会变这样。然后如果再更深入讨论的话，我相信大家就啊，头好痛的。反正也老实说，我自己本身是很常想，然后有时候觉得，说不定我们就是活在一个战后的世界，或是其实我们大家全部人都死掉了，然后就只是因为大家集体意识不认为我们自己有死掉，所以我们就还是保持着这个世界的规则，然后。就这样一直活，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这样。我有时候会这样想，就是这种，就我真的会这样想，然后我就觉得没关系，就是不管怎样，就是好像还是活在当下还是重点。然后因为很多人都会说什么及时享乐的人很不靠谱，很不切实际，但是我会觉得说。可是你也不知道你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啊，所以你要大家多么的面对自己的人生，就是如果不去及时享乐，又会怎样呢？那去及时享乐又怎样呢？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苛刻啦。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觉得没有必要那么苛刻。可是我总觉得现在的时候，都会觉得你只要是那种享乐主义的话，就是不好，你就是要一直努力，一直努力。像我最近就隐约有觉得说，我好像只要停下来了，就是我只要停在一个没有在努力的那种给人家没有在努力的感觉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会有来自很多方的责备，尤其是长辈们，他们好像就觉得说啊，你现在就是没有在做事情啊，那你凭什么就是这样这样这样之类的。可是我觉得人生不一步一定要一直都在做事情或者在努力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把人比喻成一个齿轮的话，那齿轮一直在咚咚咚咚咚咚，久了也会坏掉吧，那是不是你要保养一下要上个油，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一直把 你一直觉得说哦，人只要停下来了就是代表他没有活着，或者你只要人只要停下来了就要责备他说你怎么停下来，我就觉得好像好累哦，就是我会觉得说那个责备那个人也很累，然后那个被迫被责骂那个人也会觉得很累，因为可能我就真的太累了，我真的必须要休息下来，所以我才会在你面前显示出好像在耍废的样子，但其实不是，也有可能我真的已经做了很多事但是你没有看到，所以就然后当我比方说我已经工作了十天嘛，把我休息的那一天，然后我工作这十天是不可能让你看到的，因为我就是在忙我的事情嘛，我怎么可能会让你看到，那我工作完十天之后就剩那最后一天，然后就给你看到，哎，就觉得啊你为什么都没来做事情这样，就是妈妈每次看到小朋友就没来写作业，就说：“哎，你怎么没来写作业？啊，作业就写完啦之类的，等等的啦。”对，但我相信有些小朋友是可以不写作业，但我就是，但就是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好，所以如果每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休息跟我不休息，难道我都必须要跟大家解释吗？就必须要跟大家解释说，嗯，对啊，就是你休，我就是已经工作十天了，所以我休息一天。那如果我每件事情都要解释的话，那我也太累了吧？现在就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被大家说什么啊，你怎么都在休息啊什么？不是啊，因为我在忙的时候你也没看到啊，而且我这些忙可能是一就像说十天是一个很大的集聚，说不定我已经忙了一个月了，就这一个月里面我每天就只睡三小时，我也不可能跟你讲，因为我就是忙到不可能跟你说哦，我现在好累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很多人会说什么少一点责骂多一点称赞，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没关系，就是或许不要这么的处处针对就好，对啊，就是不要这么觉得说好像一松懈下就是不对的，对啊，觉得没有什么对跟错啦，就只是可能你真的累了你就是想要休息，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刻意去针对谁或者是刻意要表现出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也是个问题，就我妈之前就说什么你可能可以为了这件事情然后试着让自己装得好像很忙，可是我就觉得说那我现在职场上也会遇到，就是应该说就是大家都有你装忙，可是我觉得那装忙是为了什么，就是我为什么要再花费一个心力然后特别去装忙，我觉得超无法理解的啊，就是所以我要为了别人然后去装忙啊，那我得到了什么，亦或是就是好我得到了可能你不会在那边说什么啊你怎么没来做事情，然后呢然后就代表我有做事情了嘛，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超匪夷所思的好吗，到底对吧，我就觉得好像大家都只是为了不想要被某人念或者是被某人觉得这样这样各种觉得麻烦，所以就刻意去装忙，然后就坐在办公室前面也不知道干嘛，那其实也很痛苦，我就会觉得好像对啊，这也是一个问题之一，因为毕竟之前职场有讲过，就是你有的时候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你效率太好做太快，你会被别人说你就是什么事都没做，那我想说你们如果没有办法一下子做出这么多事情，然后你反过来骂人家说哦，你不可能做出一下子做出这么多事情，我觉得很神奇，各种受不了，所以我就觉得好啦算了，到最后就是躺平算了放弃，你们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对，但我发现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你不去澄清的话又有人会一直误会下去，那你去澄清的话就是又没完没了，我其实大部分都会选择不澄清，就觉得说啊算了就这样子吧，可是我觉得好像到了一个集聚之后，比方说你已经不澄清到就是说身边所有人都会说听说你最近过得很好哦的时候，可能就要适时的说没有啦我那一阵这样这样子，而且你一定要爆出那种非常大的点人家才会哦这样子哦，就例如说比方说可能就有人说啊你上一次听说你最近过得很好哦是不是都没在做事情啊，然后你可能就会跟他说哦没有我那一阵子就是其实我那一阵子有流产之类的，就类似这样，或是哦因为我其实我那一阵子出了车祸，然后你看我现在这边然后还有骨折，然后如果对方不相信读那个诊断书给他，就是一定要有很大的事情就立马堵住他的嘴才就是 才不会，因为你如果可以立马堵他的嘴的话，他就顺势去帮你跟别人澄清。对，所以就是就诸如此类，或者是哦没有欸，我就是分手了，分手应该还好。我觉得好像很多人，我跟你讲，我发现很多人没有办法谅解分手 so what 的那种感觉，好像一定要讲到例如说哦没有那阵子离婚，大家才会闭嘴。对，就是诸如此类的，或是哦没有我小孩受，我小孩发烧哦，你看做人多难，做人还要去想一套理由，然后去编造出说怎样。而且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刚刚所讲的理由也一定都是个人，然后那个人可能会牵扯到什么亲戚啊、小孩啊，然后或者是自身的健康安全，才会非常的 safe， 就是会非常觉得哦没事的，就只要讲出这个东西就是安全牌。可是如果你去跟人家讲说哦没有啊，但是我很忙，所以我就是没有办法，其实大部分的人会体谅你，可是你的比方说你的长辈们就不会体谅你，他可能觉得说再怎么忙，再因为或者是另一半吧，就再怎么忙你也可以是可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不是很多人喜欢这样讲吗？好，我想一下，这样算不算情绪勒索？微微吧，我就是微微吧，可能对我来说是微微。对，因为我真的觉得说吼，情绪勒索这个东西吼，因为我很少去理会别人的情绪，因为我就觉得，因为我本身自己本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情绪，我好像跟我另一半在一起也这么久了，好像只有暴怒过一次，然后其他事情我都是看着他一直在疯狂的释放他的情绪，然后我就是看着，然后就有时候觉得他就是个智障。对，我不能够这样子讲，就是对，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然后就会疯狂说他的情绪，然后有时候就会可能那种情绪化的说什么，你看我都做这么多事情的，那你的什么之类的。我后来想想，对啦，某一方面来说这也很情绪勒索，但是我每次听他讲这种话我觉得翻白眼，这就是我刚刚前面讲到的。所以我为了我做了什么事情，我要一一跟你报告嘛，就跟你报告说我今天做了什么什么事情，我今天就是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很忙，我很厉害，我怎样，就是我会认为没有必要，我怎么要一直强调自己做了什么，因为我做了很多很多什么事情，所以别人应该这样这样这样，我觉得很不合理啊。你看哦，你身边的朋友，我不是朋友应该不至于，你身边的亲人们可能就会这样子讲，可是你套用在外面去工作的话，谁管你啊？如果你跑去跟上司说，老板，我对你做这么多事情，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谁会理你？就是大家应该会有集体意识，觉得说这种话不应该是会由你来讲，应该是老板说，哦，你帮我做很多事情，谢谢你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又更妙一点是，就是大部分的人也不会去感激，就是又是在职场上面呢，也不会去感激说别人为了他做了很多事情，让他可以赚到很多钱。我跟你讲，这就是现在的那种公司这种社会的一些矛盾。我觉得这也可以说是为什么“怪老板”这个词会跑出来的原因，就是这样，就是很多老板都觉得自己很厉害，然后就其实我想过一点很可爱一点，就是因为最近我在考虑说没有可能之后就是可以开个小店之类的，因为我如果打算生小孩的话，我就还是希望可以自己顾，那可能就是做那种小本生意，可能开始就有在考虑。然后我身边的人，就是身边的亲戚朋友大概都知道，然后可是就讲到说那个要去做什么银灯之类的事情啊，然后有一天就是有人跟就是亲戚就跟我说，欸，那是不是要什么证照？然后这点其实典型的，我在台湾开那种小店的话，确实是好像不太，因为他就是去登记营等嘛，没有什么证照。因为如果你是要开律师事务所、建筑师事务所，或者是医生，那当然不用讲，一定要证照。然后你就是一定要有那个证照，你才去开店去开律师事务所之类的，你必须要那个证照，你才可以去开店。可是如果你单纯是卖饮料啊，或者是卖一些小茶点啊之类的，就是像我自己可能会也想要走那种 卖一些什么日本商品或者是小茶点之类的，就是不需要开户。我自己也是打算说我不要开户，就是做轻食的话，基本上你也不需要证照。然后我大概去查了一下，你好像连做那个中餐炒饭啊那些等等的，好像也不太需要一定要证照。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当下有没有改，因为这个我没有查得很清楚，因为我有点懒惰啦，毕竟我就是没有要做那个炒菜啊这种比较偏专业的东西，就是买点小东西啊，然后代购一些日本小东西，然后做点茶点之类的，这样而已，就是不开火，所以我没有特别去查，但是好像不太需要吧，好像是。然后所以呢，我就突然想到，所以某一方面来说，好像你除了真的要就是要立就是开店的那个人本身也要证照的情况下，不然其实大部分人开店应该都不会理解，就老板出资者，我们不要说老板，说出资者，因为有时候老板会下去，有时候老板是不会下去，但单税我们选就是出资者不会下去的话，是没有办法去理解说底下你在干嘛的。所以相较之下，他其实也没有办法理解，他只觉得说你可能，比方说拿文具店来说好，你可能就是在那边搬东西，你可能就是在那边进货，你可能就是在那边买东西，为什么？然后业绩还可以不好，或者是为什么还可以？为什么三个小时之内整理不完之类的？因为冠老板店应该是这样子吧，就是啊，为什么真弄不完呢、啊？如果是我现在就弄好了，这各种很莫名其妙，就是。甚至如果要不是他的老板，你可能就会说啊，不然自己整理看看啊。如果是你的家人或者亲戚跟你说啊，这三个小时我就弄好了啊，我相信你都一定都会回说，那三小时给你，你来试试看的。对啊，不都是这样子吗？对不对？所以真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台湾一个管老板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又不能够不装忙哦，因为你不装忙的话，人家就会觉得说你在嚣张什么。我没有在嚣张什么，我只是觉得哦，就是比你厉害，没有啦。我很常因为装忙好像也就是一种集体意识，你懂吗？所以我不是一个会装忙的人，所以我就有很多时候都觉得上班很痛苦。因为拿我几个案例来，就是我很快做完了，就是在那边发呆。然后我也不喜欢发呆，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在公司有拿钱那段时间发呆，可是。我发现很多公司是在上班的时间可能要你发呆，然后下班了之后才突然丢一个东西给你，然后你就想说哇，你为什么不要上班时间给我这些东西？然后他很你前你几次这种说没有啊，因为我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把它弄完的，各种真的是台湾的职场环境真的是很不好啊，受不了，真的是抱怨职场可以抱怨很久。啊、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因为在南部我所知道就是很多人都会跟我说只要这家公司愿意照着劳基法走就是最基本的嘿，然后我就想说可是照着劳基法走，虽然我自己也去大概看过劳基法一些条例啦，我觉得它也不能说是非常的优渥欸，其实以某一方面来说，劳基法没有到非常优渥，它只是保障了你就是不要过劳而已，保障了你应该休假，然后保障了你多做事情要给钱这样子，然后就是保障这些东西，还有保障说你没有休到假的话要给钱这样，重点就是钱，要记得给钱这样。所以我觉得，照劳基法走这件事情就是算是非常基本的。然后如果我在选公司的时候，然后又有公司跟我说没有，我们就是不知道劳基法怎么之类的，他会想说那到底要怎么办，到底我应该要怎么办，懂吗？可是如果你不去工作的话你又没有钱各种啊，我也去做过那种英文老师跟你说你要自己有学生才有钱，可是问题是招生的又不是我们，我不是家教，然后我也是比方说主任派这一班给我才有钱，那为什么选主任班就是五六个人， 然后当然因为他们算人头，我六个人可以拿很多钱啊，我就是一个班三个人，我还要教三个人我也是需要去那个课然后时薪才350之类的，听起来廉价劳工，不是时薪是那一堂课才350，就是很扯，真的是见识过那种各种唧唧歪歪的事情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天哪，这社会到底怎么了？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要这样子才要有心灵鸡汤。可是说句实在话，心灵鸡汤是给那些就是很温柔的人，很温柔，温柔，我讲的是很温柔。就我觉得心灵鸡汤是可以让人家很正面啦，但是老实说，你都已经就是被摧残到一个极致的时候，例如说我刚刚那些情况，各种奇怪的老板的时候，各种情绪勒索的时候，你心灵鸡汤，你应该是要去外面大喊吧，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心灵鸡汤这个东西就是安慰，可是我知道有些人会被安慰到，有些人不会。然后再来就是例如说我自己其实也很匪夷所思一件事情，因为就是选举快到，我真的很不想吵到选举，但是就大家讲一下，就是很多人在讲话的时候很神奇，就是他可以讲出那种只要是一般人听到都会觉得很匪夷所思的话，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就是以某一方面来说大家都还是可以接受，我就觉得很神奇。因为我本人是不碰政治，就是我从以前到现在，从我很小的时候，多小的时候，国小的时候，然后我就曾经就是跟我们家里人，就我父母吧，讲过说，就是只有我什么，就是我可以去崇尚，我可以去干嘛，就是不想要碰政治，就这么小就有这个意思，这肯定已经是我前世有什么因缘，因缘际会下就极度厌恶就是政治这个东西，对，然后不管啊，反正我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是对于政治这件事情就很无感，甚至我连其实政治人物也是另类的偶像嘛，就是因为常规大家会觉得偶像是那种明星啊什么的，可是你其实想一想啊，政治人物其实也是一种偶像，因为就是他很多人会去推崇他，去崇拜他，其实就是一种偶像的一种定义的这样。然后我自己本人是连可能行政院，我之前啊，现在我知道，因为最近选举嘛，所以大家行政院长什么大家都会出来讲，我大概知道谁是谁。没有，其实我没有很清楚，我只是大概知道，但是就是从前到现在都不知道，是那种人家说，我跟你讲谁谁谁怎样，就说他是谁啊，然后我觉得他就说啊，你不知道我们国家的谁谁谁是谁吗？我就说哦，我不知道，你看我都只能用谁谁谁，但我真的不知道，所以就是夸张到这个程度。然后，停顿是因为我很容易在想我这样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因为这件事情我被骂过很多次，他们说我是一个很会去找很多新资讯的人，就有各种奇怪的东西，像我自己啊，其实我觉得这以后可以来讲，我自己很对于什么 XR 那种什么领域 AR 领域什么之类的，我是还都很有兴趣，然后就去找很多资料，然后去看，就觉得科技在进步不错之类的，就是我对那种东西还会算是抓到那些资讯还蛮快的，可是我就是对政治这块我真的不行，这样说本身我脸盲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脸盲关系，就是对很多人都不行，但是很多人都跟我说其实确实啊，如果你出去社会外面，就是你去上班的地方，大部分人都还是聊到政治，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很多人跟我讲的时候就会不知道，然后确实有人会因为这样觉得我有点漂白，就是有点嚣张，但其实不是，我只是单纯的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啊。对，这也是要好好反省的，是在告诉大家说还是要多多关心一下哦。对，然后我就觉得好，跳回来就是一开始的话，就是觉得说他们可以这么的有自信的讲出那一些观点，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因为我连我现在自己在 讲自己的想法一些观点的时候，我都还在想说这样真的好吗？因为就像我自己一直秉持的想法，就是我会觉得说很多事情没有绝对，所以我一直强调说这是我的观点，因为我认为我不想要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观点然后去改变别人的观点，然后让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真正的想法，我反而会认为说大家都应该要去找自己的想法。可是透过别人的想法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想法，一些启发。就比方说我说我认为政治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不重要，可是你可能听到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可是对我来说政治这个东西超重要，而且我觉得政治人物超好玩之类的，因为我就会觉得很无聊，可是你可能就会觉得超好。那你可能就会透过别人的想法或故事然后去理解说原来我的想法是这样，我比较倾向是这样。可是我知道很多政治人物们就是都比较偏向说就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就要跟随我自己，这个我真的做不到。我连上班那公司有那种向心力型的公司我都不行，我都会觉得说我不知道我在干嘛。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很糟糕。所以我还想说，如果真的想要生小孩，我就想要开一间小店，我就是那种工作室形态的小店，就看要干嘛都可以，卖个小东西也好，就试试看嘛，对不对？然后就觉得至少我可以一边开着自己的小店，然后照顾小孩之类的，可能会是比较想要的。对啊，不然的话其实我也真的是没有所向心力。而且我之前有做业务，然后那个业务公司的老板就说我真的超适合做业务。我也觉得我蛮适合做业务的，因为我进去的一个月后来就反正就有单就对了，就好像以新人来说是蛮快的，因为他们没有要求新人的前几个月一定要单，就是一样保障你的基本薪资，但是就是我就是有这样，然后所以他们也是蛮佩服的。对，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因为就是通常业务这种东西都要求你要有整间公司的团队力跟向心力，可是我就是我是可以跟团队合作，但是我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是我不认同的话，我就不会去认同它。对，所以我就是在那种团体里面会说，会大家都会说什么，我们就是在一起走好不好，然后就是那种要走去哪里啊，这样子那一种的。对，但是我没有那么白目啦，我只是内心会想，就我还不是自己被打的观察力很强，我是很会读空气的，所以我没有到那么白目，只是有时候我对很努力这样想，到底要去哪里呢？到底要去哪里呢？好可爱啊。好啦，反正今天就是想要讲这个心灵鸡汤，跟我完全岔题耶。对啊，完全岔题的心灵鸡汤。其实我自己对心灵鸡汤的感受就是这样。我记得，稍微暴露年纪的关系，就是学生时代，我的学生时代很流行一本还两本心灵鸡汤。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文章是什么一碗面还是一碗阳春面，我不管，反正是一碗面。里面的故事就是在讲说，一个妈妈还是一个爸爸，或者养小孩，一个大人或者养小孩，然后走去一家面店，然后带着小朋友走去一家面店，然后只点了一碗面，然后那个妈妈就把，是妈妈好像就把那个面给小朋友吃，自己没有吃，好，自己只喝汤之类，就是喝了剩下来的东西，然后后来那个老板就多给他一碗面，应该是这个故事吧。我跟你讲，我真的对心灵鸡汤超不熟吧，对不对？但是我印象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这篇超级红的，就大概说我都知道。对，然后我就在想说，所以呢不是啊，然后就是老板很好心的给他一碗面，然后就只能够代表说这个老板的心地很好啊，因为他愿意就像爱心餐嘛，就愿意给这个妈妈多一碗面，让他们可以吃饱这样。哦，对对，那故事好像有后续，就是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那个小孩就有回来嘛，然后再回报之类的，回报这个老 念念老板之类的嘛，我也忘记，反正我觉得心灵鸡汤的故事大概都是这样演，对，都要靠就是对。然后我就像我刚刚讲，就觉得这只不就是只能代表老板人很好，他人真的很好啊，但是因为我想过，如果我是那个面店老板，我大概会做一样的事情吧，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妈妈可能就是没办法付清那里面的钱，现在多给他一碗，然后我付这个钱没关系，对啊，然后呢，就是，所以是想要透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要善良嘛。可是如果你长那么大你还不知道说善良是一种选择的话，那我会觉得说你就是很厉害。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善良的人真的活得不久。就是你会被很多人，就像大家都说什么，哦，你不要再这么单纯了好不好，醒醒。就那个单纯可以是单纯也可以是单纯。你懂吗？那无论是单纯或单纯都是比较负面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等到了很多很多人的环境里面，并不是说能跟你有同样的想法，也没有人会站在你的立场去想说，哦，对耶，你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这样，就是没有人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啊，你懂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辛苦的点。就像之前有人跟我说什么，哦，因为我以前很辛苦或者是这样，就是对我知道，因为假如这个人的是在比方说阿公阿妈那个年代，他们以前真的很辛苦，因为他们可能还有活在就是以前这种战争嘛，因为现在才100多年，对，那大概阿公阿妈如果年纪比较大的应该就是有经历过那个丹佛什么战争的那一段时间，没错，所以他们很小时候就真的跟现在很完全不一样。对，我可以懂，但是我觉得说，如果你要因为过得很辛苦，但你要去用这一点来说跟别人说什么，因为很辛苦啊，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去否定掉别人的辛苦，就我又会觉得说，这种东西不是拿来比较的，就是你去比较一个人辛不辛苦这件事情，也不觉得有点残忍吗？所以这种东西拿来比较，如果真的用有个数值可以算出，哦，我真的比你辛苦，比你命苦，然后呢，然后我就必须要无限的同情你，然后，无限的就是对你好嘛？我觉得这样也很奇怪，所以我觉得如果去过度的去吐，一直说什么哦自己很辛苦啊什么的，我觉得也这个也不是很好，而且你会让自己很有压力啊，因为你会一直觉得说哦我很辛苦，所以大家都对我不好。可是就像我说的，就是你也没有办法，你也没有去理解，因为很多人其实说不定连自己以前辛苦在哪里都不知道，嘿，或者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很多什么问题，你可能也不知道，甚至是他可能家族很光鲜亮丽，可是家庭也真的没事情啊，就我们不要讲那么邪恶，就家庭真的没事，就是真的非常好，可是他可能在求学时代遇到了很多很多不好的问题，这个也不是你就是可能跟人家认识了一两天啊，甚至我觉得人可能最亲近的人，比方说 maybe 另一半， maybe 父母， maybe 姐妹， maybe 兄弟，这种最亲近的人，或者小孩，如果你有小孩的话，可能都不一定能够理解你遇到的事情，或者是因为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其实可能会一直去记得当下的那种感受，可是没有人可以去替你体会一样的感受，我们只能够去理解，去发挥同情心，说哦，对，那可能当下如果是我的话，当下我也会有一样的感受。可是我们终究不是你，我没有办法理解那个东西对你来说它的 label 在哪里。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如果要让自己陷入那种，我很辛苦啊，我很难过啊，然后的那种比较那种心态，就觉得可能可以换个方式想啊，就换，比方说想一下说，哦，对，大家。也不用特别那么极端，就是可能想说对我很辛苦，但是我想要想一想现在的我要怎么让我自己一个更开心一点，或许当初的辛苦就是一个经过，如果没有太辛苦可能也不会吓自己，那如果现在还是很苦怎么办，就是 想一想说那或许我就是这样子走，然后必须要去面对，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辛苦，但是我是必须要这么辛苦的话，那我就是面对吧，就这样。对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你有时候你更抗拒的话，说不定他就一直来。吸引力法则，吸引力法则这样用的吗？没有，吸引力法则是我乱讲的，我非常郑重的这样说。老实说，讲那种严肃话题，讲一讲就很想开个玩笑。没有没有没有，吸引力法则是我乱讲的，但是确实是，如果换个方式想，说不定会有其他答案，说不定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毕竟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未解之谜嘛，不是大家都最喜欢那种悬案的吗？或者是什么当人的时候，为什么他被杀了，然后我找不到尸体之类的，或者是他到底去哪里的，失踪的，或者是有各种传说嘛，神隐啊，什么被某西亚抓走啊，被魔神仔抓走之类的，虽然有各种悬案嘛，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很难很难讲，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一些经过跟经历，只有自己最知道。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要比较辛苦的话，可能可以试着换个方式想想，或许不会这么的难过。好，以上就是我的想法，其实心意鸡汤系列。好，那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 请记得帮我按下订阅跟喜欢，就这样，下次见，拜拜。